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朝鲜发射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宣布成功，金正恩警告今后要把太平洋当成目标，多进行弹道火箭发射训练，牵制美国关岛的基地。朝鲜试射导弹，中国外交部声明不赞成，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韩国统一部30日表示，此前提出的离散家属的提议仍然有效，再次敦促朝鲜响应该提议。台北的世大院闭幕式今晚举行，动员6000警力防范冲突。13年一遇的飓风带来500年不遇的洪水，美国休斯顿灾后重建前路漫漫。沙特领导的联军周三对也门的萨那的空袭造成了7人死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日本，稳住英国脱欧当中的英日两国经济合作，寻求双边的自贸协定。日本长崎原子弹袭击的幸存者88岁辞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就纳粹希特勒的言论招致了批评，近日声明收回该话。中国和东盟国家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第22次联合工作组会，厄瓜多尔法庭宣判中国渔民非法捕鱼，中国外交部回应绝不袒护任何非法捕捞。6名中国人欲偷渡至澳大利亚被截获，5人被遣返，1人被指控贩运人口。泰国的前总理他信就妹妹英拉逃离泰国发表看法，引述哲人孟德斯鸠为英拉辩护。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910年的8月29号，日韩两国合并条约正式签署，朝鲜半岛的主权交割给了日本。今年的纪念仪式上，朝鲜在首都圈发射了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8月30号，朝鲜中央社对发射活动做出了声明，称火星12型的弹道火箭经由日本北海道渡岛半岛和金上甲的上空命中打击了北太平洋海上设定的目标水域，并称本次的训练对周边国家的安全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金正恩本人对火星12型的弹道火箭的试射置评称，近40站的本次弹道火箭发射训练是朝鲜军队进行的太平洋上军事行动的第一步，是牵制侵略前哨的基地及关岛的意味深长的节奏。朝鲜今后要把太平洋作为目标，多进行弹道火箭的发射训练，而今天的战略军进行的训练不过是对美国及韩国共同展开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的坚定措施的序幕而已。8月30号在金砖国家峰会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导弹发表了意见，称中方正在和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的成员讨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并表示朝鲜试射导弹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中方是不赞成的，也会根据安理会成员国的共识对朝鲜在这次试射导弹做出必要的反应，中方将完全继续执行安理会的决议，会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中方坚持用和平外交手段解决半岛问题，呼吁尽快重启六方会谈，各方不要再做刺激地区局势紧张的任何举动。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就朝鲜问题答记者问，称中方敦促有关各方不要再做相互刺激的事情。就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施压的动作，华春莹表示，美韩两国举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联合军演，施加的越来越大，不断升级的军事压力，他们觉得自己是更加安全了呢，还是没有呢？经过多轮的恶性循环后，他们觉得离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是更加近了还是远了？仅靠施压制裁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斩断恶性循环。中方为此提出了双暂停的倡议，尽快把各方拉回谈判桌前。被问及中国是否失去了在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华春莹称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本质是安全问题，症结在于朝美朝韩之间的矛盾，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直接当事方照顾彼此正当的合理安全关切，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半岛的核问题。对于美国提出的八月底前完成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华春莹置评称中方继续反对萨德在韩国的部署，强烈敦促美韩两国重视中国的安全利益和关切，停止部署的进程。韩国的统一部在本月30号表示，此前提出的离散家庭的团聚提议仍然有效，并再次敦促朝鲜响应该提议。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朝鲜接二连三的发起挑衅，但是统一部向朝鲜提出的对话提议不设时限仍然有效。韩国方面有耐心也有恒心，将坚持一贯立场改善发展韩朝关系，并且将努力向朝方传达这一原则，希望朝鲜方面接受韩国方面的红十字会会谈提议，促成离散家属团聚。韩国政府上个月17号向朝鲜政府提出举行韩朝红十字会会谈，商讨在今年中秋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事宜，但是朝鲜到现在还没有给予回应。考虑到前期筹备工作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目前来看在中秋假期举行团聚活动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之前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诺在对朝鲜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会征求韩国方面的同意。文在寅敦促朝鲜不要做出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称朝鲜或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如果朝鲜方面坚持发展核武器，可能无法经受制裁。
今年的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闭幕，台湾警方高度戒备确保安全。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芬发自台北的报道。
2017夏季世界大学运动会闭幕式30号晚间在台北田径场举行，大陆代表团194人已经在30号中午以前全部离台，和开幕式一样技术性缺席。另外，鉴于开幕式的围安漏洞导致选手不敢进场，台湾警方今天拉大管制区，出动6000名警力，祭出三道铁护栏，要确保围安工作滴水不漏。虽然大陆代表团这次显得意兴阑珊，但国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韬以团长顾问的身份随团来到台北，并且和台北市长柯文哲会面，讨论了两岸体育交流与明年的双城论坛，也算是夹带性的收获。鉴于开幕式选手入场受阻的惨痛经验，台湾警方今天在选手动线跟民众之间建立安全走廊，另外派遣特勤警力在选手及贵宾区加强巡逻。警方透露，有几个团体打算在闭幕式表达意见，已经进行沟通跟约制，任何违法脱序的行为，警方一定及时逮捕，依法就办。大陆代表团有些选手没有来台出赛，使台湾夺牌的机会提高，总计获得90面奖牌，其中有26面金牌，名列第三。夺得金牌数前五名的代表队依序是日本、韩国、中华台北、俄罗斯、美国。中国大陆只有9面金牌，名列第九。国际大学体育总会会长马蒂特辛在闭幕式前的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台北市大运非常成功，是他看过最好的赛事之一。国际大学体育总会和中华台北的合作将持续，包括讨论未来世界大学锦标赛等。八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迎来了13年一遇的飓风哈维，其善后工作艰难进行，重建也是前路漫漫。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申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13年一遇的四级飓风哈维肆虐德克萨斯州，飓风带来连日豪雨，使得德州灾区遭遇500年未曾遇到的洪水。德州最大城市休斯敦损失最为严重，全市近一半房屋浸泡在洪水中。休斯敦灾后重建前路漫漫，有人认为休斯敦完全恢复原来的样貌已经不可能。大半辈子住在休斯敦的劳拉·考克斯女士活了70几岁，从没见过这样大的水灾。她对 MSNBC 电视网记者说，毕生的家当全浸泡在水中，如果直升机再不来，我就要上屋顶了。事实上，休斯敦有相当多的房屋已遭没顶之灾。到29日为止，休斯敦因飓风洪水导致的经济损失已达420亿美元。暴雨仍在下，损失将继续增加。专家们认为，休斯敦复原将花多年时间，而且即使复原，该市将呈现与灾前不同的样貌。哈维离开后，地方和州的官员在联邦急难管理局的协助下，协助大批流离失所的居民寻找暂时栖身之处。一些商店和学校会重开，有的则从此关闭。清除废墟及恢复供电供水将费时数周。接下来才是重建，地方官员需制定复原计划，但是每一步都会遇到出乎意料的问题。有些人等待保险公司理赔或政府补助， 80%的屋主没有为自己的房屋买水灾保险，一些人可能无法获得需要的赔偿和补助。
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本周三飞抵了大阪市，开启对日本的国事访问。特蕾莎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京都举行会晤，在一场日本传统的茶礼之后，两人共用了非正式的晚餐。从明天及周四开始，两国首脑将在英国脱欧的大背景下就英日两国经济合作进行磋商，同时也将谈及国防安全、朝鲜半岛等问题。就贸易方面，目前日本大约有1000多家企业在英国有机构，共雇佣了14万名员工。日本的欧洲事务负责人表示，两国首脑的会谈将力图减轻脱欧之余驻英的日本企业的冲击，日方将要求相关程序的透明和可预见性。特蕾莎梅本次访问日本也带来了一个英国企业家的代表队，英日双方将有可能就或将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做初步的协商。日本希望对7月份开始与欧盟宣布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收尾性的商讨工作，日方认为在英国脱欧完全没有进行之前，无法和英国进行其他的双边贸易实质性的谈判。同样，在日本曾经遭受了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一名老者今天与之长辞，享年88岁。他生前曾经坚持不懈地呼吁无核化进程。这名老者辞世的消息经由日本长崎和广岛原子弹袭击受灾幸存者机构证实，该机构称他在医院死于癌症。他在1945年8月9号的11:02遭受了原子弹袭击的影响，截至那时他曾经还是一个普通但是身体健康的邮递员。此后他在爆炸中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损毁，背部皮肤几乎荡然无存，肋骨也变形，长期忍受病痛的折磨。此后他成为了一名反核人士，为无核化奔走演讲，且公开批评日本县政府希望通过的安保法改革草案，称一旦该草案通过，这些法案将让日本致力于无核化的漫长进程毁于一旦。因提及纳粹与希特勒而再次引发了争议的日本副首相兼财长麻生太郎8月30号宣布收回自己的争议言论。他在29号的自民党麻生派会议上提到，谈到政治结果很重要，比如杀了几百万人的希特勒，就算他的动机曾经再怎么正确也还是不行的。此语一出，被认为是为纳粹屠杀洗地，引发了包括美国等犹太人的强烈抗议。麻生太郎今天不得不通过一份声明澄清道，我说的话的意思是，希特勒是非常负面性的人物代表，他的动机也是错误的。我说的话是想强调政治带来的结果很重要，而不是去为希特勒洗地洗白。我用希特勒举例子不恰当，因此收回这些话。中国籍的船舶福远鱼龙999号涉嫌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的海洋保护区捕鱼，被厄瓜多尔方面扣押。厄瓜多尔的法庭目前对涉事的20名中国籍渔民进行了判处，并对此向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在8月29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黄春莹就此表示，中国的政府反对以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行为，对参与濒危野生动物和植物以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绝不会袒护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他并称，根据中国和厄瓜多尔双方掌握的消息，并没有证据表明该船只在厄瓜多尔的海域进行捕捞和船载，但是因不了解厄瓜多尔方面的相关规定，该船只未经许可在加拉帕格斯群岛海洋保护区域内航行。至于该船在公海船载的行为，中国政府将进行严格的调查与核实，若有违法行为，将根据国际法和中国法律严厉的处罚。日前，6名中国人和1名巴布亚人在位于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岛之间的托里斯海峡被截获，他们被澳大利亚警方认为是想偷渡至该国。澳大利亚的移民与边境保护局称，几日前他们正在试图非法入境澳大利亚时被捕，并称本次的抓捕行动显示了澳大利亚的安全部门保卫托里斯海峡的强大能力。涉事的6名中国公民当中，5人已经被遣返了，另外有1人被起诉，他的罪名是贩运人口。同时被捕的另外1名巴布亚人也被控诉是贩运人口罪。法新社援引悉尼的先驱晨报表示，这群人从距离巴布亚新几内亚几公里处的塞班岛出发，是近3年内成功抵达澳大利亚的第一艘移民偷渡船只，但是澳大利亚的官方拒绝承认该船抵达了澳大利亚的本土并着陆。就在这个星期一，澳大利亚政府还表示成功的政策面对移民而非常自豪，称澳大利亚的警戒程度使得其避免在数千个日子里受到偷渡者的入境，并对人权组织乃至联合国就难民情况担忧的情绪毫不以为意。法新社表示，就算被认为是合法的避难申请，堪培拉方面也不允许非法入境者住在澳大利亚，这是在澳大利亚官方看来唯一让难民望而却步的消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在朝鲜周二发射一枚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在纽约召开紧急会议，15个成员国一致呼吁朝鲜停止导弹试射，并履行安理会之前的有关决议，终止其核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关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都已摆到了桌上。安理会29日晚发表主席声明，严厉谴责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声明要求朝鲜严格遵守联合国的相关决议，立即停止导弹试射。声明说，朝鲜的行为不仅对地区造成威胁，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也构成了威胁。声明要求朝鲜立即停止此类粗暴的行为。声明说，安理会认为朝鲜发射从日本上空飞过的导弹，以及最近一系列的举动和公开言论，意在蓄意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安理会对此表示严重的关注。声明要求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严格全面立即执行涉朝相关决议，并重申维护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声明强调，安理会承诺通过和平、外交以及政治手段解决相关问题，并欢迎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29日也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朝鲜当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古特雷斯对朝鲜再次违反安理会的决议发射导弹表示谴责。古特雷斯指出，这一发射破坏了区域安全与稳定，破坏了旨在创造对话空间的努力。古特雷斯呼吁朝鲜政府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致力于重新开放沟通渠道。古特雷斯还表示，他将与有关各方保持密切的联系。针对朝鲜再度发射导弹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声明称，有关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都已摆到了桌上。特朗普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朝鲜表现出了对邻国的蔑视，对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蔑视，对最起码的国际行为准则的蔑视。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平壤违反了每一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国际社会一致反对朝鲜的行动。黑利说，朝鲜政权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们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继续无法无天，世界上其他国家也站在我们这一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三上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电话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将通过日美韩三国合作促使安理会通过更为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日方考虑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双方还就日韩紧密合作的必要性进一步增强达成了共识。文在寅在对导弹经过日本上空谴责称，这已经超越了挑衅，是对邻国的暴行。双方商定配合9月在俄罗斯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国际会议，包括计划进行的日韩首脑会谈在内，将进行紧密的沟通。中国方面，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中国正在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就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进行磋商，将在据此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对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做出必要的回应。中俄两国驻联合国大使均表示反对任何针对朝鲜的单方面制裁，并再次呼吁停止在韩国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不可能军事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所有对朝鲜的进一步的决定都应该明确指出这一点，还必须排除超出安理会本身所采取制裁的额外的单方面制裁。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中国进一步施压朝鲜停止导弹试射。他称，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为阻止平壤明显挑衅而采取的努力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蕾莎梅在前往日本途中对记者说，我们希望确保他们停止这一行动，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中国向朝鲜施压。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8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说，中方想问问有关方面 当他们说中方应该在施压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在全面、完整、忠实地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呢？还是有选择性地执行决议？比如只注重施压制裁，完全忽略了推动对话和谈。他表示，中方注意到有的方面硬塞私货，一边握手，一边背后捅刀，浑水摸鱼，甚至企图火中取栗，嚷嚷制裁的时候冲到了最前面，推送和谈的时候又躲到了最后面，不想承担相关的责任，只想坐享成果。华春莹表示，中方希望朝鲜半岛问题直接当事方勇于承担责任。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视伊斯兰恐怖主义为头号敌人，反恐议题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各大企业面临税务改革，法国上市公司第二季度红利分配创欧洲纪录，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被以色列囚禁的法籍巴勒斯坦人萨拉赫·哈穆里的命运引发关注，以及德国的经济形势等话题占据了8月30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有关中国话题的报道则围绕法国雷诺汽车将与中国东风汽车集团设立共同开发电动汽车合资公司的消息展开。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分别刊出报道，披露了此一信息。雷诺日产汽车联盟周二宣布将与中国东风汽车集团成立共同开发电动汽车的新合资公司易捷特新能源汽车公司，在中国共同开发和销售电动汽车。作为中国城市内的移动手段，低价格纯电动汽车需求正在增加，双方计划将在2019年推出合作生产的首辆电动汽车。新合资企业的出资比例分别为东风占 50%， 雷诺和日产各占 25%。 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雷诺汽车准备修复其2016年在中国的落后局面，为此将努力实现其在2016年底提出的目标，研发出价格低于8000美元的电动汽车。经济回声报报道指出，这种小型运动型多功能车辆将在湖北省十堰市东风汽车厂进行生产和组装。目前该工厂的生产能力每年为12万辆汽车，主要技术由雷诺日产集团提供，低于8000美元的价位颇具挑战性。近月来，人们谈论更多的价位为1万甚至1万2000美元。报道指出，面对严重的大气污染，中国政府将在近期内出台新的法规，为企业生产销售电动汽车确立具体指标。此外，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这次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引发各方关注。费加罗报以金正恩测试特朗普的神经为题，刊出两篇报道，分别对朝鲜的试射行为及日本的处境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指出，尽管这次导弹发射并没有像此前平壤威胁的那样对准关岛，却仍令特朗普尴尬。就在上周，美国总统还发表看法，认为他的强硬表态迫使金正恩开始对美国表示尊重。周二，平壤透过其驻联合国大使之口表明立场，面对美国的敌意，朝鲜拥有自卫权。这次试射行为恰指美韩自8月21日起展开的为期十多天的联合军演之际。美韩一年一度的联合军演颇令朝鲜愤怒，在朝鲜领导人的眼中，这是对其领土的不断侵犯。该报记者认为，美国总统轻看朝鲜年轻独裁者的做法大概是一个错误。报道引述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治中心研究员赵通的观点，指出特朗普言谈话语中流露出的认为金正恩的惧怕心理颇令金正恩不快，金正恩大概想表明他并不惧怕与美国较量。报道指出，周二美国总统再次表示所有的选择均有可能，但是军事干预平壤有可能将首尔和东京置于受到报复的境地。费加罗报指出，平壤与华盛顿紧张关系升级，令日本陷入其中。 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在军事上完全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不过，他在需要华盛顿的同时，也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就在特朗普向朝鲜发出威胁的时刻，日本政府发言人菅义伟做出了自己的解读。针对特朗普关于朝鲜问题的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的表述，菅义伟指出，日本政府认同此一立场，日本与美国应该加强威慑与反应能力。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特约记者专栏。
当地时间8月17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外相河野太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日本方面向美国传达将引进原本搭载于宙斯盾舰的拦截导弹陆基宙斯盾系统，使日本现在的双重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升级为三重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的计划引起了其邻国俄罗斯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月24日表示，如果日本批准并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将打破太平洋北部的战略稳定，形成对远东地区的真正的威胁。扎哈罗娃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俄罗斯近年来一直关注日本关于引进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讨论，也知道日本要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他表示，日方将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原因归结于朝鲜方面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进度是站不住脚的。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8月23日也表示，对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表示深刻的担忧，同时指出，对朝鲜的制裁不能永远地继续下去，没有对话，制裁不会成功。俄罗斯为什么如此反对日本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呢？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如今美国的萨德高层末端反导系统已落户韩国，如果日本再配备陆基宙斯盾系统，美国便在东亚地区拥有了完整的三重导弹防御系统。在韩国，爱国者为低层末端反导系统，萨德为高层末端反导系统，宙斯盾系统则为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在日本，爱国者反导系统为低层末端反导系统，宙斯盾系统则为海基中段防御系统，而陆基宙斯盾系统在海基中段防御体系拦截失败后进一步进行中段拦截，可谓天网重重。2016年5月12日，罗马尼亚境内举行了北约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的正式启用仪式。5月13日，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第二个导弹防御系统在波兰正式启动建设，预计将于2018年底建成。届时，美国10年前提出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将最终完成，整个系统将从格陵兰岛延伸至亚述尔群岛，而美国现在正在东北亚地区克隆东欧的反导系统，该地区的攻防战略平衡或将被彻底打破，而美日韩将成为东北亚的北约，这将严重弱化俄罗斯的导弹攻击能力，在两面受敌时反击无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此前对媒体说，无论日本部署萨德系统还是陆基宙斯盾系统，都将意味着美国扩张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从东西两侧对俄罗斯实行前行封锁。另外，俄罗斯担心所谓的导弹防御系统也可以转化为攻击性系统。去年五月，罗马尼亚境内北约第一个导弹防御系统正式启用时，俄罗斯强烈反对，认为有转化为对俄罗斯进行攻击的系统的可能性。陆基宙斯盾的发射器是与提康德罗级导弹巡洋舰和阿利伯克级宙斯盾驱逐舰一样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装备有对地巡航导弹战斧。美国在攻击伊拉克和叙利亚时都用过这种导弹，如果对其硬件和软件进行适当的改造，如改写基线版本等，转换为攻击性武器绝对不是不可能的。而陆基宙斯盾的设计特征之一就是可移动性。俄罗斯担心，一旦俄罗斯和美国或北约其他国家有战事，日本将此设施移设到与俄罗斯毗邻地区，对俄罗斯的导弹进行全面拦截，或转化为对俄罗斯的进攻武器。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朝鲜发射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宣布成功，金正恩警告今后要把太平洋当目标，多进行弹道导弹的发射，牵制美国的关岛基地。朝鲜试射导弹，中国外交部声明不赞成，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韩国统一部30日表示，此前提出的离散家庭团聚提议依然有效，再次敦促朝鲜响应该提议。2017年台北市大运闭幕式今晚举行，动员6000警力防范冲突。13年一遇的飓风带来500年不遇的洪水，休斯敦灾后重建前途漫漫。沙特领导的联军周三对也门萨那的空袭造成7人死亡。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问日本，稳住英国脱欧当中的英日经济合作，寻求双边自贸协定。日本长期原子弹袭击的幸存者88岁辞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就纳粹希特勒的言论遭致批评，今日声明收回该谈话。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2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厄瓜多尔法庭判决中国渔民非法捕鱼，中国外交部回应称绝不袒护任何非法捕捞，对濒临野生动植物非法行为零容忍。6名中国人欲偷渡到澳大利亚被截获，5人被遣返，1人被控贩运人口。泰国前总理他信就妹妹英拉逃离泰国发表看法，引述孟德斯鸠为英拉辩护。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RFI_TRADCN。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我们的文化专题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巴赫的声乐和器乐作品。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结构严密。由于他具有人道主义的崇高的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的音乐往往富有人情味。 肖邦在举行他的音乐会之前练习巴赫的作品，李斯特把巴赫的一些管风琴作品改编为钢琴曲，舒曼是巴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承担了出版巴赫作品的完整版本的巨大任务。巴赫把音乐从以声乐为主体发展到以器乐为主体，并且让器乐演奏技巧发展到一个从未有的高峰。在巴赫以前，音乐是以声乐为主体，用器乐作为伴奏，器乐没有独立的地位。写了许多充满戏剧性因素的大型声乐作品，其中《马太受难曲》B 小调弥撒是最有影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巴赫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教徒，通过受难曲、弥撒、经文歌、康塔塔等宗教音乐形式，抒发了对人类灾难痛苦的怜悯同情，以及对和平与幸福未来的渴望。其中以康塔塔最为丰富多彩，康塔塔一方面继承了接近歌剧的世俗康塔塔的传统，另外一方面继承了接近复调合唱的宗教康塔塔的传统，创造出一种声乐器乐综合的新型的康塔塔。它无论在内容和风格上都要比旧的康塔塔深刻丰富多了。巴赫的世俗康塔塔大半是为了官场应酬的需要而写的，歌词是一些借古希腊神话小人物来对贵族歌功颂德的词句，但是巴赫常常超越出歌词范围之外，或者抓住个别的不主要的字句借题发挥，写成一首生动有趣的音乐作品。比方说农民康塔塔，这首康塔塔有两个农民用萨克森地方方言互唱互答，带着很浓厚的民间谈话的风趣。巴赫的宗教康塔塔是他长期经常写作的题材，数量很多，几乎占他全部音乐作品的一半。这些曲子的内容深刻而丰富，表现方法也非常的多样，而且不断的演变。最初巴赫以合唱式的康塔塔开始，后来他把康塔塔的范围扩大了，写了一些室内性的独唱康塔塔，也写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康塔塔，纯粹合唱的康塔塔反而写的比较少。另外呢，和康塔塔一样，巴赫的受难曲也是器乐声乐的综合题材，他利用弥撒的形式发展音乐的概括思维，创造了丰富的音乐形象，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感情。在这一点上，他和亨德尔相似，远远摆脱了当时的歌剧艺术的局限性，但是他们又返回到了宗教音乐。巴赫的器乐是以羽管键琴音乐为最重要的，他的羽管键琴作品比起前人的和他同时代的人的作品来，在内容、题材和风格上都要丰富得多。他在创作羽管键琴音乐的过程中，借鉴各方面的经验，比方说他从风琴音乐中吸取了他的即兴性和悲壮气概，又把来源于风琴古乐的复调形式在羽管键琴的特点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他吸收了法国羽管键琴家的经验，写成组曲，学习了意大利小提琴音乐风格和多斯卡拉蒂的羽管键琴音乐风格，这种影响在他的变奏曲 C 小调幻想 EQ 中最为显著。巴赫的舞曲源自日常生活和历史传统，他的音乐从来没有脱离德国的音乐传统， 平均律钢琴曲集是巴赫在纯音乐领域留下的重要遗产之一。作为一部具有德意志精神的作品，平均律钢琴曲集体现出那种严谨的德国式的思维。另外，他的法国组曲、英国组曲和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等乐队作品，也都表达了他对和平和美好生活的祈求和渴望。这些作品在德意志民族人民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作曲上，巴赫充分发挥古钢琴的，也就是大羽键琴的演奏技巧，发明了五指并用的弹键盘的指法。在他以前弹风琴和古钢琴的键盘不用拇指，仅仅是四指运指法。巴赫发明了拇指运指法，这种新的运指法发明以后，使键盘乐器的技巧变得非常的发达。他发展了器乐，使器乐发展成为全新的独立的艺术形式，使音乐摆脱别的艺术束缚而解放为自由独立的艺术。另外，巴赫在作曲上最初应用十二平均律音阶，十二平均律音阶就是把一个音阶的音程做十二等份，定其一分为半音，两分为全音。这个乐理是法国音乐理论家拉摩所倡导的，但是它只是一种理论，那个时候还未曾实行。巴赫是最初应用这种乐理于作曲并且收到满意效果的人。平均律的使用使转调非常的自由，复调音乐的复格非常发达。复格通常包括城市部、展开部、再现部三部分，基本的特点是运用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短而富有特点的主题在乐曲的各声部轮流出现一次，然后进入以主题中的部分动机发展而成的插段，之后主题和插段又在各个不同的新调上一再出现，最后主题再回到原调，并且常常以尾声结束。赋格的兴起对于后来的奏鸣曲式的兴起有很大的影响，平均律的运用还让音乐家可以非常自由地利用半音阶的和声，使和声的效果更为新奇和丰富。巴赫本人就曾应用半音音阶的和声做了半音音阶幻想曲。巴赫在世的时候，作品不为人们所理解，他既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赢得社会的承认，是莫扎特和贝多芬首先发现了他宝贵的价值，他们被巴赫音乐的深刻、完美与无懈可击所震动。当贝多芬第一次看到巴赫的一些作品时，不禁惊叹道：“他不是小溪，是大海。”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谈巴赫的声乐与器乐作品，感谢收听。Seinen Jüngern. Ihr wisset, dass nach 10 Tagen Ostern wird und des Menschen Sohn wird überantwortet werden, was er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经济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在全球各地收购港口建造铁路后，现今中国是否对开发巴尔干半岛上的运河河流感兴趣呢？总之，希腊与塞尔维亚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协助他们建造通连多瑙河与爱琴海的运河。这个由贝尔格莱德与雅典政府建议的工程浩大，也极具地缘战略的野心。法国媒体近日指出，塞尔维亚希腊政府今年夏天在北京向中国要求，希望在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远景下，协助开发巴尔干河流计划。这项耗资高达170亿欧元的新运河巨大工程计划，对全球贸易与地缘战略上将带来新的冲击。中国有关机构已经对此一计划展开可行性研究。具体来说，这也就是打算从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海湾一直顺着艾可信河逆流而上，连接多瑙河的支流摩拉瓦河。这个连成的新河道长度将有650公里。这条巴尔干半岛上的运河将开启商品借着河流运送的远景，以及游客的运送，因此未来在河道所经流的地区都有贸易及观光上的发展希望。工程花费170亿美元，需要10年时间，它必须整治346公里的摩拉瓦河，还有艾可信河的346公里，好让大型的货运驳船能够航行其上。而且在塞尔维亚及马其顿的边界，或是铁萨罗尼加港出口，都要进行大工程。该计划预定批准在整条河流上的水力发电厂的新建。他还应该注意河流所经过的农耕地区的灌溉的问题。目前由中国葛洲坝集团主导下展开一项河流活力研究报告，这将可以厘定在地中海与中欧之间是否将打造这条运河，研究它是否能够提供中国一个更加迅速运送中国产品到欧洲大陆心脏地带。而这正也是希腊极左派总理齐普拉斯与塞尔维亚总统福西科两人向北京提出的主要论述理由之一。他们两人都从这个计划看到一个高度重大的工程，推广这些计划的各方都强调说，这个新运河将可以与海运业竞争，完成那些前往黑海或是来自黑海及高加索地的商品的运输，特别能够与那些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运线竞争。如果说这项计划对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是很重要的，但根据包括欧洲培训国际中心研究员乔治·卓尔·普洛斯在内的许多专家指出，这仍旧是一个非常理论性的计划。他认为，在这个计划出炉前，还有非常多的步骤要克服、要跨越，因为必须知道欧委会是否会通过它，欧委会是否愿意付钱。这实际上是希腊与塞尔维亚向中国提出的建议计划，而不是中国向他们提出的，这也就让事情的落实复杂化了。中国对每个建议都采开放态度，但是当建议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来自希腊及巴尔干国家的建议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中远集团在收购希腊比雷港上曾经遇到许多的障碍。中远集团2008年被迫收购一个商业码头的经营管理，几经波折才于2016年11月取得整个比雷港的管理权。普罗斯还说，中国人在开发巴尔干半岛上也碰到许多的困难，如修建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之间的火车路线不断的延期，而这个工程确实已经签字了，但现今欧盟行政过程的曲折吞没了这个铁路工程的档案。事实上，欧盟是以另一种眼光来看中国在巴尔干国家的投资。欧盟常认为说，只要该地区需要基础建设的资金，这就是一个软肋，容易敞开中欧的门户。这也可能就导致了希腊希望能够打造连接多瑙河与爱琴海的巴尔干运河计划的一再拖延。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的法国文化遗产小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伦敦塔。伦敦塔是威廉一世沿着泰晤士河建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伦敦并且占领领地。伦敦塔围绕白塔而建，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堡垒，也是王室权力的象征。宏伟的白塔是诺曼底军事建筑的典型，对整个英国的建筑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1988年，伦敦塔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伦敦塔坐落于伦敦的陶尔哈姆莱茨区，是威廉一世为镇压当地人和保卫伦敦城而建，堪称英国中世纪的经典城堡。到了13世纪的时候，后人在它的外围增建了13座塔楼，形成了一圈环拱的卫城，这使伦敦塔既是一座坚固的兵营城堡，又是富丽堂皇的宫殿，里面还有天文台、监狱、教堂、刑场、动物园、小码头等小建筑。当然，伦敦塔最重要、最古老的建筑是位于要塞中心的诺曼底塔楼，它是整个建筑群的主体。因为它是用乳白色的石块建成，所以叫做白塔。白塔是主人居住和守备部队进驻的地方，最坚固，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征服者威廉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权力。楼高 32.6 米，共分三层，墙体厚度不一，从3到4米到4到6米，双层墙壁，窗户口很小，门窗之间用白石相割。塔楼四角耸出四座高塔，三方一圆，在角域设有螺旋的楼梯通达顶层。白色的伦敦塔的四角建有锥形塔楼，它俯视着四周。附属结构的修建持续了几个世纪，最终包括了内场的13个塔和外场的6个塔以及冷堡。白塔在左侧有一片草地，称为格林塔，那里按照维多利亚女王的命令立着一个标牌，指明哪里是断头台。一些想要得到王位的最高层人物在这里被斩首。亨利国王的两个不幸的妻子就葬身于格林塔，他们被指控犯有通奸罪。但是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安妮王后很可能是无辜的，她的刑期当时被推迟，因为安妮要求由一名来自法国的熟练的刽子手行刑，他携带了一把利剑。1536年5月21日，在安妮行刑的这天清晨，他问塔内的军官是不是看到过那把剑，还问剑是不是锋利。军官做了肯定的回答。安妮说，那么我很满意，因为我有一个细细的脖子。当塔内枪声响起，宣布行刑时，国王佩戴十字勋章，身着象征喜庆的黄色外套。他又很快娶了简·西摩，而安妮在附近的圣彼得及温库拉小教堂被焚化。最后一个在这里丧生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风流骑士，他想要得到王位，这个骑士叫做艾塞克斯伯爵。当然，现代的伦敦塔内早已不再有不见天日的囚犯，只有从13世纪开始住在这里的渡鸦还没有搬走。传说，如果渡鸦离开这里，塔就会倒掉，王朝就会垮台。因此，这些渡鸦、乌鸦就成为最受娇宠的常住的客人了。在伦敦塔，每天晚上10点举行古老的锁门仪式。仪式由一名看守长在一名中士和三名卫兵的护送下进行，他们身穿鲜红上衣和黑色的高顶皮帽。看守长首先将最外面的大门上锁， 然后锁上中塔的大门，最后是边堡的门。回到内城以后，一名持剑军官向他挑战，卫兵们拿出武器，看守长则举起他的都铎式的帽子高呼，上帝保护伊丽莎白女王。钟声报时了，一名号手吹响了清亮而绵长的夜点名号，回声在黑夜中穿越威严的伦敦塔，悠远的记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谈英国的伦敦塔，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由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星期三在对也门首都萨那郊区的空袭中造成七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人以及一辆出租车里的五名人员。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指出，八月份也门平民伤亡人数急增，例如在8月17日到24日的短短一周时间里，也门有58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其中42人的死亡是由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造成的。这一周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了7月份整整一个月的平民死亡人数。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联盟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多。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记录显示，在2015年3月以来，也门有13829名平民伤亡，其中5110人死亡，8719人受伤。这些案例都得到了人权高专办也门办公室的核实，但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另外，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和干涉也门事务，伊朗愿意与沙特改善关系。鲁哈尼表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问题在于，沙特阿拉伯支持恐怖主义并干涉也门事务。如果沙特不再支持恐怖主义，并且把也门留给也门人，那么我认为两国关系将不存在问题。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朝鲜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宣布成功，金正恩警告今后要把太平洋当目标，多进行弹道导弹的发射，牵制美国的关岛基地。朝鲜试射导弹，中国外交部声明不赞成，呼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韩国统一部30号表示，此前提出的离散家属团聚提议依然有效，再次敦促朝鲜响应该提议。2017年台北世大运闭幕式今晚举行，动员6000警力防范冲突。13年一遇的飓风带来500年不遇的洪水，休斯敦灾后重建前途漫漫。沙特领导的联军周三对也门萨那的空袭造成7人死亡。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访问日本，稳住英国脱欧当中的美日经济合作问题，寻求双边自贸协定。日本长崎原子弹袭击的幸存者88岁辞世。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2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厄瓜多尔法庭判决中国渔民非法捕鱼，6名中国人欲偷渡到澳大利亚被截获，5人被遣返，1人被指控贩卖人口。泰国前总理他信就妹妹因拉叛离泰国发表看法，引述孟德斯鸠为因拉辩护。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日链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在这里祝各位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